啊，我们祝各位弟兄姐妹逐日平安哈。好，那我们我们今天啊，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又再来一次，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哈。好，那这个星期我们是读的什么？读的是周基海牧师的这个《经历神的捷径》，它里面讲到什么？它里面这第二章里面，他就讲到，当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就拒绝生命，拒绝一个全备的救恩，就是灵魂体。好，那这几周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也关于这个灵魂体的医治，特别是蒙医治，我们身体的医治是蒙恩得救的一部分。好，我们常常都讲到我们灵魂要得救，好，但是我们很少去讲到说我们身体也要得救。好，我们这个啊，我们平常常常常常呢生病了呢，我们就去找别人来为我祷告，完了以后就还祷告，也是说，哎呀，神啊，如果这个医治是你的旨意哈，那么你就来医治我。好，这个实际上这个是错误的。我们这几天，我们这几个星期，我们都讲到了灵魂体是一个全备的救恩。灵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只要信耶稣，我们就会得医治啊，得灵魂的拯救。但是我们很少觉得说我们因信好，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全备的救恩，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就是很那种疑惑都在里面，所以不知道神要不要来医治我，所以我们就让别人来祷告，别人比较有能力，或者是让其他的人来为我代祷啊，他们比较有能力，看大家一起来求，是不是神就比较心软一点点，就来医治我。所以这个里面心里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疑惑在里面哈。然后我们这一段时间就讲到，好，讲到我们的这个，我们这段时间我们都讲到说，我们身体和灵魂同样要领受耶稣的生命。好，那我们可以从最终得释放。所以，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从我们的身体也会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好，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常常遇到的是什么，我们会面对的是一个新冠肺炎这个病毒哈。这个病毒的话蛮傲慢的，他有时候就会，他的那个死亡率就是比一般的那种感冒啊，就是比那些死亡率要高。好，所以已经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好，那这个我们要面对这个，我们都大家都会害怕，没有谁不害怕的。我觉得这段时间我自己也在害怕，因为这个现在是在全世界之中啊，没有哪一个地方是绝对绝对绝对安全的。昨天我都看到一大堆的中国人在我们这个湾区哈，一堆中国人就去抢米哈。我就觉得是，我跟我先生说，我说我不觉得我需要这个，好，不觉得要需要这个哈。好，那我还是基本上按照我平常该怎么来就怎么来。我说最重要的，我知道我有这样一位神。这位神，好，他这位神，他无论我们无论是罪还是疾病，都没有办法压垮我们。好，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承受了这一切。好，那个，因为你要知道，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好，所以这个我们上个星期也讲到说，这耶稣是你的替罪者，他是代替了。他把你的身体要从疾病中就拯救出来，好，把你的灵魂从罪中拯救出来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我们只还要承受这个罪的一个压制的话，那耶稣所承受的鞭伤就是徒劳无益了，他就是白白受了。因为我们还在自己还在这个每次生病了还在想说，哎呀，是不是我的咒诅啊，是不是我的罪啊。是的，我们是得了咒诅，但是呢，我们是有罪，但是呢，有这位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还不够吗？好，那所以你的罪是不是得赦免了？当我们相信耶稣，对， 那你的疾病也是一样被医治了，所以你的灵魂得救，你的身体同时也得救了。好，所以这个，所以大卫就讲到一个赦免一切的罪孽和医治一切的疾病是在同一个瞬间，这是实际上在同一个瞬间就完成了。好，这个，所以因为耶稣什么，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好，这都是我们上个星期我们都一直讲了，说他罪和生病主罪主咒诅他都同时担当了。好，所以我们常常的觉得哈，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但是我们却不认为我们会完全得医治。好，那所以你要真的知道你的身体和灵魂要一起要获得自由，好不好？好，你首先要知道真的是我们这个病哈，疾病哈，并不荣耀神。好，那这个，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必再去这个经受疾病的痛苦。好，那这个恩典和真理，好，要把你从律法中释放出来，好不好？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疾病、生病，实际上是蛮残酷的。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你看到这个肺炎哈、这个新冠肺炎夺走很多人的生命，使很多人真的是家破人亡。好，这个就是实际上这个疾病真的我们看了以后叫很难过哈、那这个就是昨天我也看了这个有一个人就是拿了一个吉他哈、就在唱了一首歌叫什么我哭了还是怎么样的，这首歌很好听，但是这首歌呢就是一种很无奈，他说一个一个的，他就唱的是这个很多的人哈、在这个里面就是无声的这样消失，像一个这个什么像一个无助的羔羊哈、被这个就是被这样子这个默默的就这样子被宰杀哈、好，这样子实际上他后来我就想他唱的这首歌里面他就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位耶稣成为他是一个无罪的羔羊，一个沉默的羔羊就是这样子被宰杀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完全被他像这个这样子像其他的这样的人一样好像一个沉默的羔羊这样子也被去宰杀掉。好，我们因为有耶稣，因为你知道疾病非常的残忍。好，那因为这个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那我们照顾的这个人就成了奴隶。好，要因为你爱他，你就要为照顾他，而且还冒着也被感染的危险，好，一直要在病人的旁边要伺候他，这是一种奴隶。好，他因为他夺去了我们的欢乐，也夺去了我们的休息。好，那这个疾病的本身，它不是出于爱，好，那而神就是爱，这个疾病会偷走人的健康，偷走人的幸福，特别这段过去还没有感受到那么的这个身同这个感受了那么的这个身哈、这次的因为这次的这个肺炎的这个夺走了很多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那一个人走掉了以后，好，那很多的就有的是父母走掉了留下了孩子。好，那这个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就有个小孩很可怜，好，他把门关着，好，那个防疫人员就敲门上门，才发现他的爷爷已经死了，啊，他人家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出来呢？他说爷爷告诉我哈、啊，爷爷告诉我说外面有病毒，好让我在家待着，但他爷爷实际上也是被这个新冠病毒夺走了生命。好，他把这个被子啊为他爷爷盖上，就在家里等着。那人家就问他说：“那你吃了什么吗？”他说：“我们家还有饼干。”
他说你都不会出去向别人求救啊。他说没，爷爷让我跟我让我乖，让我不要出去，我先吃饼干就好了。后来我就想说，真是好，全家人这个爷爷那个这样子，就是全家人这样子没了，好，然后这个小孩子这样，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惨剧，在各个地方都在发生。因为偷走了健康，偷走了一家的幸福。好，所以这个疾病也偷走我们本来就可以运用的钱。好，我们就把这个钱拿去那个，所以世界上最贵的床就是什么？就是病床。好，我们又拿了很多的钱去买这个病床。好，这个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父亲这个他那个住院的时候啊，住院了以后，他那个到 ICU 病房，他那个是每天要花掉10000人民币，所以那像我妈妈说，哎呀，我怎么办呢？我要不要把房子卖了，就为了每天能够支付他这个病床的费用？好，那后来我们就为这个事情讨论嘛，我们也跟医生讨论，医生说。救不回来了，因为他已经上了呼吸机。那么大年纪的人，他是87岁，当时那么大年龄的人，所以后来医生就跟我们讲，他说你现在花这个钱的话，你就只拖时间。他说拖的时间，他也举了很多例子，他说我们看的太多了，他说这种情况一般回不来哈，那你要做出决定。好，所以这个疾病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看到以后，那个疾病就是我们的敌人，疾病是我们的强盗，夺走了我们的亲人，也夺走了我们的钱。好，那所以这个那个从就是等于是这一次的这次的肺炎啊，就从病人的那个地方这个夺走了一切。不光是钱，好，你的家庭的幸福，好，而且有些是年轻啊，这个还有青春，因为这次的肺炎的那个，它是不管啊，年纪大年纪小，好像是一视同仁，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是你是高官也好，你是平民也好，他完全一律不认啊，那啊，所以这个东西，好，那我们也看到了医生，我那时候看到一个叫什么郭晶晶的一个医生，只有29岁，也夺走了他的生命。好，所以这个沉重的负担加给到每一个家庭，好，让我们每个人，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充满到一个焦虑、困惑、恐惧和痛苦，而且呢，他还也会什么，也会夺去我们的信心。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姐妹哈，她那个时候得那个肺癌，好，肺癌已经是到了晚期，好，所以她就一直，她就觉得啊，最摧残的是她的信心。她原来上次跟我们一起过内在生活，她曾经也是我的小家长啊，她过内在生活也是这样的。好，她后来，她有时候相信神会医治她，有时候他会骂，他甚至连神都骂哦。他就觉得说，他就觉得说，我不理解，我那么爱你，神，我那么爱你，你怎么会让我得病呢？啊，所以让我们很多人很困惑。当时有一个姐妹为他祷告，看他不好以后，就是这个，他扭头就走。他说，这个神我也不信了，他让一个这么爱神的人。得癌症哦，我也不信了。好，所以这个，所以因为这个疾病真的是会偷走我们的一切，甚至也偷走我们对神的信心。好，这个好，那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个疾病是不是神的旨意？你看那么爱神的人，他都得病。好，那这个，所以我们所以我们就会对神产生一个疑惑，好，一个信心。被摧残，实际上都是疾病来的哈。那疾病呢，来自于根啊，它来自于的是一个恨，而不是爱。因为当疾病的时候，你的里面充满了恨，连神都会恨。好，实际上这是一个撒旦的一个诡计，它一个攻击，就是让把你的一切都夺走，最后连你的信心也夺走。好，那所以这个。疾病绝对不是一个神爱的动机，因为 爱会变成他这个疾病会让爱变成恨，好，这个疾病绝对不是神的旨意，啊，因为否则的话，天国里面也会蛮有疾病，对不对啊？你们也要学功课，对不对？但是在天国里面是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病痛的地方。神要让常常说，他要让我们这个行走在地上，好，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看天上有没有病，就知道他的旨意就是让地上也跟天上是一样，借着你和借着我，好不好？天国就是一个没有疾病的地方。我们这个地上，我们要将天国拉到地上来，就是没有疾病。好，所以耶稣是神本体的一个真相，他就是神呐、啊，他实际上他就是神的一个形象。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什么？他流走，他走遍四方，行善事，医好一切的病人。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他真的，真的没有哪一个没有被他医治的。好，因为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疾病不是天父的旨意。好，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说，哎呀，神就是让我得病，来学功课，那你就错了，你就中了仇敌的诡计。好，因为身体，如果你把这个医治不包括整个救赎计划之内，你就把医治给隔开了，说啊，我灵魂得医治，我的身体却没有，我的身体好，让神会加疾病在我的身上，好，然后让我学功课，不是的，疾病。因为实际上神已经把它加在一位替罪的羔羊身上，就是耶稣的身上，让他代替了我们，得到就是承受了一个极大这么多的鞭伤，好，让我们完全的得医治。所以今天啊，我就有一个感动，我要讲两个方面，是信心的根。第一个方面是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好，还有一个方面，我们就是要讲到信心的来源是什么？就是要读神的话语。好，我们要第二个方面，我们就会讲到我们平时一定要注重于读神的话语，将整个吃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根基。好，那我们第一个方面，我们讲到信心的根基是什么？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什么？一个感觉吗？我感觉今天很有信心啊，我就可以大声祷告，哎，斥责斥责，不是这样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就讲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你所盼望的，你所盼望，信心就是你所盼望的那个事情的一个确据。一个切据，一个什么，就像一个房契一样，你有没有这个房契啊？这个啊，而且也是尚未看见之事，就是未见之事，就是你还没有看见这个事的一个明证，一个证明啊，一个证明是一张，就是你已经知道你，就是说你已经知道有一个财产的凭证，就像你的房产证。啊，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哪个房子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你的呢？你是凭着信心，是吗？因为我有一个房产证在那儿，所以我的信心就在那儿，你就不会觉得说，哎，这个有一天有人闯到你的家里来说，哎，你这个房子是我的，你就不会，因为你有房产证，是这样的。好，这样，所以这是你的财产。好，那而且这个财产呢，这个跟我们房子不一样，这个房子，因为房子你是住进来的，对吧？你自己看到了，这个信心是什么？你没有看到这笔财产，就像有人跟你把房产证放在你的手上，说我告诉你哈，这个房产证给你，在这个在告诉你哈，在美国有一位财主已经为你买了一栋房子，这个房子如何如何的好，在湖的旁边怎么着，把房产证放在你的手中。有一天呢，你就可以去，啊，这个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就可以去 继承你的这个房产，好，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是房产证，这个房产证是不是假的还是真的，这个很重要。好，实际上这个房产证，我们的房产证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根基在哪里，根基是我们的圣经，这个是不是假的，有没有哪一句话是假的，哪一句话是神说着玩的，没有吧，这是我们的凭据。好，所以这个就是信心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所以也就是说神这个也就是期待神呢，就是就你知道他要承诺所做的事，这就是信心，你期待神要为你做什么。好，你常常要，你要有一个期待，期待神什么，神要给你什么，给你健康。好，你要如果现在生病了，你期待神已经承诺给你医治，我就是要领受，这就是信心，你就是有一个期待，好不好？所以你信心是什么，是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好，这个星期我们读了周金海牧师的这那本书，是经历神的捷径，就是读神的话语，你一定要不光是读，你要完完全全的信，否则的话他说你就会拒绝生命，你拒绝生命，那就是也会拒绝灵魂体的一个全备的救恩，你等于就是很多人就是拒绝接受一部分，我觉得灵魂得救了，但是我不觉得我的身体会完全的得救啊！神会借着疾病来让我学功课，所以这就是我们大错特错。好，所以因为信心实际上就是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好，神从来不会让我们对他根本没有许诺的事情发生信心。那个就是乱，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不叫信心了，那个就是那个叫做痴心妄想。如果一些东西没有在圣经里面，你就痴心妄想。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就宣告，然后呢，我就去买彩票，好，神就我就会中。好，这个你就这个你在圣经里面找一找。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在那宣告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在讲？神如果圣经里面没讲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宣告的嗓子宣告破了，那个叫做痴心妄想。好，所以我们所有的信心的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神的话语。好，那这个所以你要知道哈，你要知道神怎么样子在我们身上动工，我们是他的孩子，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他首先他给我们一个应许。好，然后呢这个应许呢会让我们产生信心，他会告诉你说，诶，我给你房产证啊，这个房产证啊，给你一个支票本啊，圣经的每一张都是支票本，我就把它给你，你就相信这个是你的，你要需要的时候你就都是空白支票，你就拿着笔去填写说，神我要这个啊，你就得着了。好，所以这个应许，因为它这是应许，就产生信心。信心会什么？信心会带出行动。好，于是当你有了行动以后，这个因为这个没有信心的行动是什么？没有行动的信心是什么？就是死的嘛。所以你一定要有行动。好，那于是它的应许，它你就会成就这一个应许。好，那就像那个我的孩子哈，我为这两个孩子祷告的时候，当这上我祷告的时候，当时要得领受神的应许，实际上那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一祷告完了以后，他们仍然尖叫，仍然做一些他们我很不喜欢的事情哈。但是我就想着说，神啊，你一定会医治他。现在我看到的只是现状症状。但是我知道你的医治已经临到他的身上，我就一直抓住这个应许。然后当我抓住这个应许的时候，我就要做出一个行动。好，比方我的老大，他根本读不懂圣经，都根本读不懂，他就只是喜欢跟着我一起去教会，我就带着他去教会。好，那带着他， 对待他要对像大人大孩子一样，那我还是让他去参加这个青少年，他们的青少年团聚嘛，都是用英文啊，他去青少年，然后他什么都听不懂，他青少年呢，他常常去打人家摸人家这样子，基本上是最后是机会，基本上是被人家赶掉的哈，还是因为他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哈，但是我就知道。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就是对待他，我就像对待正常的孩子一样。所以他14岁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讲，妈妈我要受洗。我当时只是觉得呢，他想受洗呢，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一起，这个波饼聚会嘛，有那个小饼饼，有小杯杯嘛，他就说他看到我也有，我当时就没给他嘛，传到我们身上来，我就没传到我们这里来，我就没给他。他就跟我说：“妈妈，我 I'm hungry。”他就意思说我饿了，哎 ，I'm thirsty， 我渴了，我要吃这个东西。我说不行，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只有基督徒可以做。他后来第二人就说啊，妈咪 ，I want， 就是 I want， 我要受洗。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你要受洗，就想吃那个饼，吃的喝那个杯哈。好，那我就去问他的这个，好，这个我就去问他的那个传道人。传道人说，他说我觉得没有问题，只要他心里愿意，好愿意。他说我好好去教他，问问他。好，他完了以后，我们去问他。后来我再问他的时候，你知道受洗的意思是什么？他后来就说，就是成为神的孩子，他说成为 God's child， I want to be his child， 这是他自己跟我讲的。后来我就说，诶，只要他能讲出这句话，我就觉得就可以了，因为他就说我是神的孩子，我要成为神的孩子。所以我就跟那个他的传道人说，那传道人说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相信。我们因为看到他又读不懂圣经，完了以后听到的时候，他又就是乱搞，就是搞旁边的那些小孩子。我们也为他祷告，但是好像那个他的那些坏毛病却没有马上的就消除。但是我们就要做一个，我们就是相信神已经医治他，而且有一个信心的行动。我们先就是让他受洗。我就看他受洗以后，那一年他的进步是飞速往前走。当然虽然他不是100%的跟其他孩子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像他对待他，要像对待一样其他的孩子一样。所以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大学高中老师就跟我讲，就说你要教他如何打公车，因为他很可能一辈子没有办法开车。我说不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如果我们帮助他的时候，他一定也会考到驾驶执照。所以我就开始，就是我就把他当一般的孩子去对待，让他先去考笔试吧，考了8次考不过去，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就帮助他，我不要让他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负担，好，你就看他的状况，什么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你就把这个驾照给他。我就是带着他去学习考驾照，因为我知道他非常聪明哦，他可以去做。好，我就发现他考一次，后来神就给我智慧，就说自闭症的孩子，他很能够图像性很明确。他特别是理解像这种交通规则这种很抽象的东西，他一定要看图像，他不看图像的话他不懂，他不明白哈。所以后来我就在网上就跟他找到一个，就是用卡通片啊，就是这个来教这个教这个教什么，就是教交通规则这种事情。我就让他去学习，2个星期之内他考试去，再去考试，得了97分，哈哈，这样子，那就高分通过。所以我就知道神在他里面放下的智慧，每个孩子不一样，医治是在他的里面，我们要把他像正常的人一样对待他。但是呢，我们要在旁边就是帮助他，在信心里面就是带领他。我就发现，诶，就是神借着给父母信心，给父母智慧，就带着孩子一直走过。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什么，我们就是这样用信心，你就可以带出行动。所以我带着他考过驾驶执照，后来我又带着他去读大学。他刚刚开始读大学的时候，好，我就去选，让他选课，是选那种给只能给特殊孩子去上的那种很简单的东西哈、哦，让他去学，然后呢，再把他带出来去跟普通的孩子去读普通的班级。好，然后再带他出来，就是我们就一步一步，我就跟他的那个辅导，我们就一起联合，我们就一步步的带他出来。好，那因为那个辅导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因为我跟他讲说，我们孩子的目标去读那个要读这个 UC Davis 是一个实际上就是这边的加州大学的一个系统，而且是一个名牌大学。我说我的孩子要去那个小学校，好，他就说哎呀这个很难，我说我知道很难。好，我知道很难，但是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神造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是按照他神造他的本相，我要让他去那个学校。到最后真的他就去了那个学校，而且顺利的这个毕业啊，那个现在他又去了另外一所大学去读研究生了。神就照着信心的行动去行动嘛。后来现在我又跟，因为这是应许，他要让这个孩子跟一般的人一样，所以后来我还跟我的先生讲，我说这个孩子是可以完全独立生活的，我说我准备让他毕业了以后，他如果去他找到工作以后呢，我说我们就帮助他去买个房子，那我们在头款上去帮助，我说但是呢，我要他自己去付房贷。好，房贷给他一个压力嘛，有一个压力，他就会去做一个平常普通正常的人。我说后来我还跟我儿子说，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这样跟你做？我说你买一个房子呢，啊，你自己做房东，你住在里面，然后呢，另外几个房间呢，你还可以把它出租，因为我们这边的房租很贵哈。我说那这样的话，我说你可以用这个房租哈去还房贷。好，我说那你怎么样去做这样子一个？他说哦，对，妈妈，我从来没想到这一点哈。我说你就是要用聪明的方法，好，聪明的方法，你不仅仅可以自立，好，你还是会成为一个房东，好，你是这个，因为圣经里的讲的，我们的神的孩子是作首不作尾，这个是这个那个，只有是那个，你是成为一个什么？你是一个，就是你是一个很富有的。好，所以再用一个信心，你就带出行动。那行动，于是呢，这神，当你有这个行动的时候，神的成就啊，他就会成就他的应许。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一套要走下来，先要有产生信心啊，然后信心要带出行动，然后要得到应许。好，那如果你今天，好，你今天真的是你贫穷了，好，那你的这个。你面对疾病了，首先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一个完全的信心，灵魂体的得救。你要有了信心，啊，你就要注意你的嘴上有没有说信心的话语。一天到晚都在说一些，哎呀，我就是觉得永远怎么怎么样。就像以前我们的儿子的老师就想说，他以后永远会去坐公交车，他永远会什么？我就把他说，我说不对。我这个孩子非常聪明，我知道他会跟一般的孩子一样，而且还会胜过一般的孩子。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我的孩子说，我说你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特别被神保爱的孩子。他那个在高中的时候，别人小孩子欺负他，说他是的 retarded， 就是意思就是一个弱智，就是骂小孩子，其他的小孩子骂他了。后来我就说你不是一个弱智，你是一个 special， 一个特别的孩子。这个特别的孩子，你有你的强项，你有你的弱项，但是你要知道你是非常 special。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你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数学都能够拿 A， 他那个时候都是 A plus B， 这个能够数学特别好，但他不能跟人沟通。好，我说你跟人家不一样。好，那。那现在也是一样的，我后来也跟他讲说，哎，你要 预备你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所以他现在快还没毕业，我就跟他讲说，你毕业以后，我们就帮助你，我们就来买房子，给你买房子，然后呢，你就要谈女朋友。他现在已经30岁了，好，那还没有女朋友，他主要的障碍就是他还是就是那个声部的沟通，还有一些沟通，好，那个还是有点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是神要完全医治的，你要自己。大步的走出来，我说你一定会有女朋友，他说真的吗？我说你会有女朋友的，而且你会有太太的。好，我就问他说，你现在要打算，你到底以后要生几个孩子？他后来想说，他说妈咪，我很想要四个孩子。我说可以啊，你一定会养得起四个孩子的，你就打算我以后那四个孩子呢？我说我，那你毕业了以后，你拿了第一份工作，我们就买一个有四个卧室的房子好不好？他说好，我们就买一个，我们就这样子。好，就是你就是做出一个信心的行动，让神来成就他的应许。好，所以所以呢，神怎么？神没并没有让我们相信，盲目的相信他会为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相信他已经应许为我们做的一切。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读圣经？我要拉的，我要的就是一个，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我要的是，我跟神说，我相信的是一个全然的医治，灵魂体全然的医治，那我的孩子就会是一个全然的医治，你不会让他走到这一步来以后，他还是没有办法跟人交通，交流，我觉得他是可以的。好，他一步步的，我看他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他现在他自己去找房子，自己去租房子哈。那有一天他也可以去租别人，把房子租给别人。他有一天哈，现在他是勉强的跟人能够沟通，以后那个沟通会越来越好。而且呢会有沟通越来越好的，所以我昨天还在跟我打电话跟我的妈妈讲，我说你想想看，我的儿子我们都在跟他讲我们的老大哈，我们的老大长得又帅，好，完了以后呢又有高学位，完了以后呢他以后又有一个好的工作，好，他自己在用他自己赚来的钱去买一个漂亮的房子，好，你觉得他不会有一个太太吗？这样的孩子会没有老婆没有孩子吗？我说因为神给我的应许是什么？是一个像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我的儿子，我的孩子也要遍地全地，遍满全地，好，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也要应许在我的身上，不会在下面一代好就没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怎么能够想象我们家在下一代会没了呢？他说对呀，不可能的事情嘛，哈，好，那所以我这样的所做，我自己讲的说，我这样的别人听起来像是大话，实际上我就是要信心要带出一个行动。所以你今天有行动吗？你的嘴上，你挂在你嘴上的还是些什么话语？哎呦，神真的又不爱我哟，让我有这么多的病，要住的是不是你的病的一个症状？你看我这里也痛，那里也痛啊，你们怎么都没有爱心，不为我来祷告，你看我这么痛苦，神让我学这个功课怎么那么难呢？我看到有的人祷告，我都你知道他祷告的声音又在那种哭腔哈，就是像觉得神不爱他这样的，我真的想上去揍他一拳，你知道吗？怎么祷告的？因为你信心要有一个行动，你的行动在你祷告的语言上，或者是平常讲话的语言上。好，所以你要知道信心是什么，从哪里来？从听到来，听到来，就是听到是从哪里来？是从神的话语而来。好，那耶稣就讲到，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会什么？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约翰福音8章32节里面讲到。所以从疾病中我们要得自由，这是来自于一个真理的认识。你如果对这个东西真理你不觉得这个是你的， 你不知道用信心去收取这个行动的话，这个应许就不会成为你的。所以为什么就觉得说有些人就是他这个病就是没有办法得医治，他就是没有用信心。好，即使我现在用我们的，我告诉你，我们的二宝宝实际上他一路上走来，他的在他身上的病症，那种自闭症的个症状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而且是他，所以我就用信心相信他以后，他就是他以后，虽说不会像我们大宝宝一样，我那个时候跟神祷告说，我要为我们二宝宝祷告，他也要读大学。那神就说，神就在我里面感动说，如果他不到读大学，你会，但是他这一辈子过得很快乐，你能够接受吗？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能接受。所以昨天我就跟我的妈妈讲，我说神在我里面感动说他这一辈子都会很快乐，问我能不能接受。我说我当然接受。好，那而且我妈妈说，她说实际上，她说那个每个孩子不一样哈。我妈妈也在，也像我妈妈也是基督徒了，就是没有办法去不去教会，所以有些东西信心软弱一些哈。但她有些观念上面我们还是蛮合的，因为到底还是同样神的儿女啊。他就说，我就觉得你的孩子，他说你的孩子，你的老二宝宝是神给你的一个祝福。什么祝福？因为我们大宝宝太自立了哈，他是常常不回家，因为出去他忙于他的事情哈。我回家事情，我想看他一眼，想他回家我还要求他。所以上个星期我差点跟他为这个事情吵架哈。那上个星期这个他说我们在教会见面哈。啊，完了以后在教会我碰到他坐在我旁边，我说啊，我们教会聚会以后，组织聚会以后我们出去吃饭好不好？他说啊，我很忙，我要走，我自己吃我自己的饭。但是我就很生气，我就说我已经一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来到教会就是在我旁边坐一下就算了。我说我想跟你讲话，因为在聚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话，我就说我们聚会完了以后我想跟你讲话。好，那他就说我不行，怎么，他要跟他的同学去吃饭怎么样的。我就很生气，我说那你就不在乎我们吗？好，那后来我们的二宝宝，哎，抓看到我，看大宝宝二宝宝他们的感情，彼此之间感情很好，他就揪着我们大宝宝的那个耳朵，二宝宝揪着大宝宝耳朵，好，又在他跟他那 kissy 啊，又跟他怎么样的，他说，我说你看你的弟弟这么想念你，你就不能给我们多一点点的时间吗？当然后来他答应了啦，答应跟我们一起吃饭，那我们就可以，我就可以多多的询问他关于他学校的事情哈。好，所以就是这样的，你就是神，就是神的，我们这一切的从疾病中得自由是来自于神的对他真理的认识。好，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借着他的话语，他发命医治他的孩子，说立就立，他发命去医治。好，这个在诗篇107篇，他是这个二十节，他就是讲到说他发命医治他们。好，所以圣灵这样说了，神就动工来成就他这一句应许。因为这个应许并不是叫着神没有的一个，这个应许是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好，不是我们痴心妄想，好不好？所以在我们患病的时候，我们要，你要想了解神的意愿是不是要医治你，你就是去读神的话语，你认识到那个神的话语每一个都不落空，这个意思就播在，就真，就种在你的心中，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就是一个里面一个种子。好，那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读神的话，你也不相信他的话，这个种子就不会在你的心里。所以当你遇到了特别是大的疾病，就像现在我们遇到了这个新冠肺炎，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医治。好，做这个那个谭德赛那个世卫组织哈，这个谭德赛那个领袖谭德赛就讲到一个，他说他现在在世界上唯一的他能够发现的，能够还真正的有一个根据的，有点靠谱的， 是还是这个瑞德西韦，但是你知道瑞德西韦到现在才刚刚要进入临床实验，才刚刚进入临床实验阶段，所以他现在要把临床试验更加扩展到各个国家。好，他所以这个我昨天看的新闻，他就讲了说，他不仅仅美国，现在不仅仅中国也开始临床试验，他现在准备是在世界各国，因为现在世界各国他他不能大量使用，他只能是做临床实验。所以这样的一个我来想说，哎呀，这个临床实验呢，至少要到有结果，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因为现在他的确治愈了一些人，但他现在要有一个真正要一个好的结果，一个就是大治愈大量的人的时候，这样的话，他才能够真正这个结果要至少要到四月底，才可能有一个结果啊。那现在还是试验当中。后来我昨天在想说，哎呀。唯一的一个药物还在试验当中，那盼望在哪里？盼望在哪里？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得病了，有的国家呢，可能就是照料好一点点，好，它防御措施啊，隔离措施好一点，但有的国家就是泛滥成灾哈，好，他没有这个意思。特别是我看到那个伊朗，我就很为他们担心哈。那伊朗的副总统已经中标了，躺在这个有个相片，大家都看到了哈。我在网上传的很厉害啊，他那个副总统躺在床上，完了以后他其他的那些高级领导人哈，就要去看他。看他呢，他们在门口商量一下，说我们是戴口罩呢还是不戴口罩，最后呢得出了结论说，我们为了不要让他难受，完了以后呢我们都不戴口罩，然后站在他的床旁边，等于是给他一个支持。后来我在那看到这个相片，我说真是愚蠢至极哈。后来那个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病人，哦不是我病人，我的同事是从伊朗来的哈，他也是一个伊朗籍，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就问他，他说这个还有不光是这个，他说实际上这个还有宗教原因在里面。好，所以他说宗教原因的话，比方他们这个他就不能去做那样的事情，不能戴口罩啊，不能怎么样的，而且人死掉以后他们不火葬。好，这个我说这个很愚蠢哦，而且那些人还抬着那个这个新冠肺炎死掉的人，那些人还去抬着尸体，好，完了以后还搞一个葬礼，好，大家都在旁边围观，然后把它埋起来。后来我说这个都这样的话，我说你们知道这个你们会这个可会成为这个整个伊朗会成为第二个武汉，你知不知道？他说可是没有办法，人的愚昧就到那一个程度哈啊，这个不讲他们愚昧，这个、我又岔出去了哈。好，那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真的是知道要我们要休息。我现在讲哪去了？这个讲伊朗一下就岔出去了哈。好，那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生病哈，我们要首先要知道。这个医治的种子要播撒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了解神的是要救赎你，不仅仅要救赎你的灵魂，还要救赎你的身体。好，所以你要，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否则你就不会成为基督徒嘛。你为什么要会成为基督徒？你就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那个受洗的时候之前决志，你一定会做这个祷告，对不对？你要相信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好，我今天就是承认，好，你就是我的救主，我要把你接到我的里面来哈，住在我的里面，我认我的罪。好，这都是这个决志的时候都要这样祷告哈，这个是。所以这就是一个种子要种在我们的里面。好，神的话语医治也是一个神的，也是一个种子，你要先要播在你的里面，就是听到读神的话语播在你的种子，然后我们要滋润，我们要坚固。好，滋润坚固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又不信了，好，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相信因你受的鞭伤我完全得医治。你要常常咬住这句话不放，常常宣告神的这句话，说神呢、啊、就是的，这个种子要种在我的里面，然后呢我撒种， 然后我们浇灌和培育。浇灌培育是什么？你有一个信心的行动是一种培育的方式，然后常常宣告神的话语是一个培育的方式。因为你宣告了神的话语，你的耳朵听多了你宣告了这句话，宣告了神的话语，你自然而然里面的信心就开始长起来，这个信心是个种子进去，你也许，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就不要用一些毁坏信心的语气说，神啊，如果你医治我哈，如果是你的旨意，神啊，如果与愿意的话哈，这个是一个不信的祷告，是毁灭你信心，你信心在你的里面有种子，你实际上就是没给他水啦，你不浇灌他，你这个信心就死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什么？这不是播种，而是毁灭种子，这个没给他水，不给他水说，而且不仅没有给他水，而且是怎么样？是给他毒气、毒药。你有没有？你那个种一个东西，撒了种以后，你那个撒种了以后，你却没给水，而且给杀虫剂、杀这个杀苗剂，那个不是现在外面有卖那个杀草剂，把你的种子一起给杀了，不是这样的。啊，种子培育真的很不容易。好，你让我培育到很多种子，我培育了橘子种子，我因为以前那个向日葵，我去年啊就像那个种了大批的向日葵的种子啊，我培育过，还有那个牛油果啊，牛油果现在长得特好啊，我现在准备还要，我现在还又培育着好这个石榴。好，那种子培育真的要很精心，所以我都是买那个专门的培育种子的那个土壤，那个土非常的细，非常的细哈啊，那我就非常细，那不是那种很粗糙的这个土壤哈，把它先放到房间里面，好，然后每天浇水。好，完了以后放在窗台上，让它有阳光，好，让它什么又有温暖哈。那后来这些东西就是要有很特别的方法把它培养出来。所以信心，我们读神的话语也是一样，你要用一个非常非常保爱的方式，像培育你果树的种子是一样的，要去培育它。浇灌它，它冒了芽以后，你要考虑它，哎，有没有阳光啊？有没有天天浇水呀？好，所以就像你读了圣经的话语，你有没有天天的读圣经呢？天天的用你的信心来宣告神的话语啊！看到你的孩子的时候，我现在有时候常常摸我们孩子的头哈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哈，你摸头，我就说你会越来越聪明啊，这个大脑里面啊。我就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二宝宝说 ，Harry， 你聪不聪明？他总是说聪明啊，我就说对，这个，他每次生病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把手放他的手放到他的身上，我让他自己祷告。我说你自己祷告，他就说是的。他说 Jesus heal me， Jesus heal me， 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耶稣医治我。耶稣医治我，耶稣医治我，然后他就说好，神就照着你的信心成就了。好，他就很高兴的就走了。所以他每次生病，我就让他自己祷告，自己说出来要怎么说。好，要说耶稣 Jesus heal me， Jesus heal me 啊，这基本上就成了他的口头禅。这个就是一个播种和浇灌培育。好，那就是要这个是因为医治要是什么出于信心的祷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说，你非常的聪明，你非常聪明。所以我就跟说 Harry 你聪明不聪明，他说 Harry 你聪不聪明，他进来了，你聪不聪明？
聪明。
聪明啊，他说他聪明。就是这样，他进来看我在我房间里面跟你们讲到哈。所以这种信心，所以你就知道出于信心的祷告就是在种子，就发生在种子里面，就是神的话语。你要播下来以后，而不是之前，你把它播下来，这个信心才会产生。好，所以你一定要读神的话语。好，所以圣灵就讲到，好，就是这个圣灵就讲到这个什么， 圣灵就讲说，这个福音是神拯救赎的大能价能，这里的救赎就是包括灵魂体，灵魂体，这灵魂只是一个方面，和肉体两个方面。好，这里肉体这两个方面都是这个福音是给万人的。好，所以不是福音不会给一个有点怀疑他这样的祷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你如果这样祷告，这个医治就不是你的了，因为你在怀疑嘛，觉得这个你因为你的祷告，你就是在讲说，如果我的生病是你的旨意，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祷告嘛，那这个福音就不会是你的。福音书已经很清楚告诉了你的神的旨意，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就讲到，还有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好，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所以这个罪担当了我们的罪和疾病，这就成为了两个部分加在一起，就是成为福音的一个组成的部分。我们要接受的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好，无论这个灵魂还是身体得医治，都不是单凭一个祷告就成就了啊！我就是，所以有人还告诉我说啊，你要我有一个谁谁谁的谁的大器皿的祷告，你让你的孩子听一下。我说我不要。因为我知道神，因为这个祷告的成就是凭着认识神的话而产生的信心，而不是找某一个器皿而产生的一个器皿为我祷告，我不能产生我的信心。以前神曾经在一个这个曾经在一个异梦里面告诉过我说，我当我借着别人借着某些器皿祷告的时候，我的信心是生病的。你的信心生病，就是你的种子生病的。你的种子生了病，你如何发芽开花结果，这就是这个问题，好不好？所以那你这样子的话，所以你要种子要播在心里面，信心才能产生啊。所以你首先，如果有人来找你祷告，要为他的生命祷告，你就要先说，我先把神的话语交给你，让你明智的与这位神配合而得到医治，而不是说啊，我为你祷告啊，我很有能力按手在你的身上，哎，你感觉好了就没有，好了就好了，但是这个人没有得拯救，没有，他很可能哎，这个症状好了一点，他回去了又更厉害了 啊我觉得这样子。所以你首先，所以为什么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所以我们如果你现在只是为人祷告，为某些人祷告，你却不向他传福音，好，实际上他得到的不是一个全备的救恩。所以呢，你首先要教他，一定要教他神的话语，在电话里面跟他讲，明智的讲说，你如何配合神的医治。我可以为你祷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医治的它的真理是从哪里来的，而不是说啊，我就为你祷告，神祝福祝福哈就没了。那这就是以前我们来到我们小家，他有些人他有生病，但他没信主。好，我可以为他祝福祷告，但是我跟他讲的说，我这个祝福祷告了以后，但我不能保证哦，因为你没有接受这个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也许因为神的怜悯，好，他医治你，但是呢，你因为不信嘛，你还是把他推在旁边，所以这个种子不能发芽，你很可能回去，因为你没有这个信心来承受他的应许，你很可能又回去了，好，所以跟他讲清楚神的话语，让他如何用神的话语配合来做这个医治，你才能够持守你的医治。所以我都跟对方这样讲的时候，一般十有八九他们都会愿意做这个决志的祷告，他不愿意说啊，让我们大家为他祷告了以后，他愿意这个回去了以后又继续的活在一个这个活在一个病的里面。所以这个当有人让你为他祷告，你首先必须让他了解救赎的计划中他的恩典有哪些， 我们才能凭着信心得到这恩典。我们已经讲到了恩典那个两个方面，一个是灵魂，你的罪完全得赦免，这是一方面的恩典，再就是病完全得医治，身体好，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领受神的，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语，不要让它离开我们的眼目，始终要铭记在心里，就这样，就是这个种子要落在我们的好土之上。好，这个也就是耶稣所说的结果子的土壤，就像我跟你讲的，我的种子，我去培育种子，我都去买那个最好的土，是专门的种子土，那个袋装，一小袋的话都比它的一小袋比一般的那个土壤的一大袋还要贵。好，那但是因为它的土比较细嫩哈，比较好，我就是让种子落在好土里面，而且还要浇灌，是有功效。这种好土壤，就是保罗所说的是有功效的土壤。好，我们把它埋在土里，埋到土里以后。你会怎么说？不会是把这个种子天天挖出来看看它的成长情况，对不对？我们就是把它埋在里面，然后我天天浇水，我就相信它会成长，因为我放下去的是好种子。好，所以我就一般我一个土壤里面，我种过那个，上次我种过那个红萝卜的种子很小哈，那一颗种子我没有办法查验这个种子是不是好种子。有些种子比较大，像橘子啊怎么那样的，这个牛油果啊，你都知道它的种子好不好哈，我都会培育一下。有些种子你看不到，我就把一堆种子全部撒在那个全部撒在一个好土里面，把它埋上，然后我天天浇水，它就出来了。好，因为这就是一个有功效的土壤。好，我不会把它天天挖出来看一看，那你就把它给，因为我知道这个种子已经一定会在里面生成，我要做的就是每天浇水。我每天我就是在这个土壤上面摸一摸它那个土壤是不是有点湿润，我又不能让它这个泡在水里也不行，它底下要有啊，能够出去哈，能够也透风透气哈，然后摸一摸水，然后摸一摸那个土壤，哎，也湿湿的。好，我就知道，好，每个种子它也会告诉你说明它多长时间它会发芽出来。一般就我就对这个种子抱有信心，好，相信它一两个星期之内我这样去做，它就一定会出来。好，同样的，这个种子就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灵魂和生命。好，我们相信种子已经发生功效，不要再等着看到什么证据。我们已经知道种子就在土里面，我要做的就是浇水，我要做的就是滋润，它一定就会发芽。好，所以那个滋润的话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常常的去宣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就是完全得医治。好，所以如果呢，那我们有些坏毛病就是什么？我们已经想到我们的病症。哎呀，你看我祷告了以后，你看我的病还没有出去。就像我的孩子，我要祷告，我每天盯住他们的那些症状的话，我一定会很苦恼，我就很苦恼，因为你就是常常的去重复。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来问呢？哎，你的小孩子。小孩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我不太喜欢跟人家讲我的小孩的情况，因为当我跟小孩跟别人在重复讲我的小孩子的情况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在重复这个病症，哈，让我的眼目又盯到这个他们的现在的问题上面。我要的就是一个，因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些困扰。你就一直在重复这些病症，哎呀，你看我这里痛，哎呀，祷告以后就更痛了，哎呦，又怎么怎么样，这个就会让这个神的话语没有办法兼顾你。好，实际上你在播撒一个什么，是一个幼草的种子，那个这个是个草种子，好，它不会带给你期盼，而且这个草的种子呢，是个败子啊，败子跟麦子一起生长，你有败子的种子不可能长出大麦，对不对？所以你就是你每次去看你的病症，你每次去重复你，哎呀，你看我现在，哎呀，呼吸困难，哎呀，我的怎么怎么怎么的，你常常重复这个东西的时候，实际上你在播撒草的种子，
你要记住，好，播撒草的种族，而且这个病症会告诉你，哎呀，你看人家，你看这个病症都怎么会死啊？完了，有我原来也前一段时间我也看到说，这个新冠病那个犯新冠肺炎死掉的人呐、啊，他们到最后是他们的肺部都会被什么堵上啊，怎么样？啊，我听了以后很难受哈、哦，我就跟神说，神啊。我绝对不会像这样去死，因为我是你的孩子，我到有一天要死的方式是什么？我的年日到了，不管是九十几岁还是一百岁，我要躺在我的床上，然后我就只觉得，哎呀，我累了，放下了世上的一切的劳苦，我躺在床上，然后我的两个小宝宝都抓着我的手。我就跟他说，哎呀，他们都长大了，都能够自己自立了。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今天要到天父那里去，你们不要悲伤，好，不用悲伤，人家这个也不用，你到时候就把我的身体，好，到时候火葬了，因为我的灵魂已经在天上，好，这个不用看着盯着我地上的什么东西啊，好，一切就是这样。我相信的是神的话语啊，绝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症状一定不会到我的身上，他即使我的手摸到了，他也不会，我也不会被感染。你要知道，手摸到你要做一些防范，你要知道你摸到，像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很好的防护，你只要你的手没有被割破哈，你摸到了任何的病毒并不会让你感染，但是呢，你这个手抓了以后到处乱摸，摸眼睛，摸耳朵，摸你的那个那些鼻五官啊，五官孔，这个鼻孔眼孔嘴巴啊，那你就会有毛病的。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防护，所以你这段时间你要做你该做的事，就是常常洗手，然后呢，常常用一些清洁剂去把门把都擦一擦，好的，所以这个常常手触摸的地方，常常去擦干净，好，做你该做的，然后跟常常祷告说，神啊，就说这灾绝对不临近我，好，这个完了以后，这个肺炎，好，这个病毒绝对不会亲自知道我，你做你该做的，也像说因你受的鞭伤，我们是完全得医治。好，所以你不可能同时向两个方向走，你不可能一时说啊怀疑神的医治，另外呢又有信心，你不可能的，你不能让草这个跟你的这个跟你的花花朵朵都夹在一起，你一定要去除草。你在后院里面，我常常那个我后院我花长得很好，对不对？好，花长得很好。实际上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是常常除草。我隔段时间我买那个猪粪，买那个牛粪，有时候我就会去把它埋到土里面，好，埋到土里面施肥。好，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就需要这样的，不仅仅种子你要培育好，你要除草。草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不信。但那个不幸就会散播出一个这个野草的种子，好不好？好，信心就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的确据是在耶稣基督那里，你就单单的仰望神，仰望的一个信心，好不好？就抛开一切的疑虑，我们要用神的话语，要将这个神的话语会产生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将我们产生一个不容易怀疑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要常常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好，不是回到你的感觉。很多人常说，哎呀，我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我说，那你没有感觉不重要，你的感觉有没有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你的信心。好，我们今天你还怀不怀疑你的信心？好，我们一定要知道，好，这个我们一定要今天要有一个，我们今天要就讲到这里，我们今天要有一个不变的信心。好，那这个知道这位神他是爱我们的，是不是？这位神他爱我们的，他而且是愿意我们，他在烈火中思念我们，
他要把一切的圣洁，还要洁净我们的心，而且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常常的要仰望他，除去我们的那个撒的那些不幸的种子，要来圣洁，要洁净。他是一个圣洁之父，圣洁之父也是一个健康之父。好，我们今天我们来再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唱一首歌，叫做《烈火中的思念》。这火烈火中的，因为这位神，他在烈火中，他是创造你，他创造了你，不是让你就在这样子，在一个不幸的里面去接受这个病毒，而在那死掉。他是爱火中，他将怀抱你，他将自己点燃在你的灵里面。因为他喜悦你，他爱你，他以爱为旗，包裹你，覆庇你。他就是为什么？就是要为了你的种子，他的话语，他的种子在你里面生根发芽成长，完全你的心跟他是一致的。所以他才会用耶稣爱子，他要压伤他来，就是为了挽回你，因为他爱你。所以他不是让你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病死，为了在世界上来。所以我今天还在跟，因为那个病毒到处全球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今天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在这个世界上来，你一定给我一个，一定给我一个，一个你在这里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命定和呼召。我的命定和呼召绝对不是死在肺炎里面，我们的命定和呼召是来爱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要来挽回我们，而且借着我们把这个神的爱传到别的地方。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归回他，我们来敬拜他，说我们要奔向你，重回到你爱火的膀臂，让以你以让慈神爱所来系着我，永远不离开我，让重回到圣洁的热情里面，让他用爱火给我们施洗，不仅仅施洗，施洗是烧我们里面的灵魂体，洁净我们的灵魂体，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完全的活在神的爱中，好不好？好，我们来唱这首歌，叫做《烈火中的思念》。
回去。 圣灵，我们今天
神就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要跟神来说，神啊，你今天爱的烈焰也烧到我们的里面，为我们来施洗，浇灌我们里面信心的种子，让这个种子发芽生根，然后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长大。我今天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在我们3927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听录音也好，还是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也好，因着你转向神，我们在这次的疫情当中，瘟疫蔓延当中，我们一个都不失落。即使众人扑倒在我的左边和我的右边，但这灾绝对不临到我们。我们今天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让圣灵来与我们施洗，一个医治临到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支取说，神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完全得医治。我们要来支取这个医治。首先要用爱的烈焰，你首先烧在我们的里面，烧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里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不管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我们来打开手，来领受神爱的烈焰烧进来，不仅烧出一个对神的爱的热情，也烧出一个健康的身体。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手，我们来拥抱你这圣洁的爱火，求你现在就要来为我们施洗，燃烧我们，圣灵来为我们施洗，打开你的双手，打开你的心，然后你里面也开始可以用方言祷告，圣灵，我来领受你这爱的烈焰，圣洁的烈焰，热情的烈焰，医治的烈焰，要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个都不失落。咔咔咔咔巴下咔啪啪咔啪啪啪，祷告。神的烈焰在我们的里面烧，可能你们有一些已经感受到神的同在，这是他的烈焰，我感受这个大火是越烧越旺，越烧越旺，你用信心领受说，神啊，爱的烈焰烧在我的里面，医治的烈焰烧在我的里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瘟疫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都不失落，一个都不失落，求你圣洁的爱火烧在我们每一个听这个录音、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里面，你听到了就得着，哭咔咔巴巴笑咔巴巴巴，热情
热情的火烧进来，你就是领受，说神我领受，我相信他的火焰烧出我们一切的，烧掉我们一切的不幸，因为不幸所播撒的一些草的那种野草的种子，为我们除去我们里面心中的野草。神啊，烧，你再来烧，扣下咔巴巴巴巴巴，你再继续的烧，烧出一个圣洁。圣洁的烈焰烧在我们的里面，领受，将一切的不幸烧走，烧掉。圣灵，我们爱你，这圣洁的火仍然还在我们里面烧。圣灵，如果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就跟神说，圣灵我谢谢你，圣灵我谢谢你，圣灵我爱你，继续的烧，继续的烧，这烈火继续的烧。我感受到神已经，他的医治已经临到我们在场的有些弟兄姐妹了。你感受到神的同在，你就把手放在你需要祷告需要得医治的地方，说圣洁的火，你现在借着我的按手，你就烧烧在这个地方，奉耶稣基督名要斥责这一切的不属于神的地方的病痛，也完全给我滚蛋，你不滚蛋就被烧死。神的烈焰，爱的烈焰，圣洁的烈焰，你现在就烧在这个部位，你感受到你的手有发热，他正在圣灵借着你的按手，他正在烧烧在这个地方，咔咔咔啪啪啪啪，开始用那个方言祷告，说圣洁的烈火烧烧，咔咔咔咔啪啪啪啪，烧在这里，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肺部，圣洁的烈火烈焰烧在你的肺部，新冠病毒。即使进来的，他也会被烧死。圣洁的烈焰，圣洁的烈焰，烧在我们的肺部、心脏，也烧在我们的心脏。这个新冠病毒不能靠近我们的肺部，不能靠近我们的心脏，即使靠近了，也会被烧死。现在手按在那个心脏和肺部，圣洁的烈焰烧进来，这是排毒，用力神的烈焰来烧，咔咔咔啪啪啪啪来烧，用手在肺部，按在肺部，按在心脏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器官，绝对不能让仇敌有任何的攻击。我奉耶稣基督你的这份圣名，天父上帝的旨意，圣灵的大能，我们释放一个爱的烈焰进到我们的肺部，烧到我们的肺部和心脏，哭咔咔巴巴巴笑咔巴巴，我们领受神的话语，以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完全得医治。圣洁的烈焰烧进来，你要学习，要常常这样子祷告，领受圣洁的烈焰烧，再烧，再继续的烧。谢谢圣灵。
谢谢圣灵，谢谢耶稣。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同在更多浸泡在我们的里面，领受他给你的火。在你的四周，神的同在正在四周环绕你。我们需要你浸泡在他的里面，用信心相信神医治、救赎、全备都坐在你的里面。神要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三九二七，在这个疫情泛滥的之际，我们一个都不失落。神啊，这是你的应许，我们领受了，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完全得医治。即使千人扑倒在我的左边，万人扑倒在我的右边，这灾不临近我。领受神的医治，他的防护，防护在你的心脏、你的肺部，这病毒不再会蔓延在你的家中。领受神的应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你今天要注意，要记住的就是你的种子要被浇灌哦，要好好的培育你的种子，就是神他的道放在你的心里面，但是你要用信心去培育，就是常常有信心的行动，好，信心的行动，好，常常的宣告神给你的应许，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要有一个完全的医治，好不好？也常常的这样来敬拜，让神爱的烈焰烧在我们的里面。他烧这个烈焰，他有防会这个是排毒咯，最好的排毒，身体的排毒以及灵魂体的排毒，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各位宝贝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明天再见。